车身，人身，都会身。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最近的空中希望再一次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上个礼拜曾经在空中和你分享到，现在在网际网络呢非常盛行，甚至是非常赚钱的网站呢，其中有包括了就是交友网站。我相信很多的人都希望能够在上面去寻找到一份真爱，能够找到自己心目中的不管是白雪公主或者是白马王子。但是也相对之下，在这份渴望真爱的过程里，我们是不是用正确的方法，甚至是真正的去找到正确的人呢？我想这有很多是需要调整跟学习的。今天的空中呢，雅玲要再次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何去定义一段的婚前交往。甚至有许多的朋友或许是已经进入到可能不只是一个朋友的关系，但是又好像还不是情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我们该如何的来装备自己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先请到一对即将要踏入到婚礼当中的明凯跟平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自己如何在这段的时间里面来装备自己，也希望在空中成为你我的帮助。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在今天心灵分多金的单元当中，雅玲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而今天同样的要为您邀请到的是吴明凯和唐平轩这对即将要踏入婚礼当中的年轻朋友。在他们来寻找对方，来开始互相学习的过程里，我相信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一些，都可以来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也经过了这一段的历练，让他们两个人的情感，让自己本身也都变得更加的成熟。我想在感情的这条路上面，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们已经是学会了学好了，反而是那一颗一直不断愿意去学习和谦虚的心，我想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当中，我们才愿意是自己来被调整。所以在今天的空中，我们就要请到了明凯跟平轩和我们分享，在这段要准备进入婚姻的过程里，他们如何来预备自己，来让自己在情感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能够被预备好，而进入到婚姻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在我们开始交往的这种过程比较明朗化之后，我就开始想到婚姻的问题。因为 在前一阵子啊，好像不到半年前我才跟平轩说，我的计划里面我们可能两年后才结婚。那时候平轩的脸是铁青啊，想说啊，两年跟他自己的计划有很大的冲突，想说几岁要生小孩啦，然后要有婚姻有家庭啦，啊，全部打破破灭。那两年其实是我自己对我的工作的一个规划，然后还有自己的侍奉上面的一个规划，所以我设定一个两年。后来上帝不断借由一些外来的讯息还有讲员提醒我，像比如说新加坡这个一些教会的牧师哈，像邝立雄牧师，他们教会的一个政策是说，你们两个如果要交往，年轻人如果要交往，六个月之内如果你不结婚，教会不会祝福你们交往。康熙牧师他们 CDF 教会哈，可能就更严格，据说是三个月还是多长的一段时间，反正都非常短，跟我的两年实在是差太多。所以我心里面开始反省说，哦，为什么我要等两年？后来我开始去检视我的里面的想法，其实我是认为两年后我们的经济基础会比较稳定。那当我把这个想法分享出去的时候，还被很多人这个责备，啊，钱怎么会是问题呢？钱绝对不会是你们婚姻当中最大的问题，对，一定不会成为你们主要的阻碍。所以开始让我想象，哦，为什么我不愿意？为什么我不会想象说，诶，我们要早一点结婚？如果说已经确认的话，也许我们的婚姻可以提早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跟见证。所以我们开始寻找说，哦，那我们要开始上一些婚姻辅导课，让我们可以在心理上也做预备，在实质上也做预备。其实我主要去上婚姻辅导课的目的是我想发现问题，因为我们两个人交往实在是除了感情跟信仰上面的错综复杂的这种挫折之外，其实我想一定还有什么可以学习的，是我们两个人在要进入家庭婚姻里面更晋升的一些彼此的看见。所以我就知道说，哦，在学员传道会李哥冯姐这边有一门课是婚姻的课程，所以我就打了电话去，也要了报名表，那我们就准备要去上课。那我想请平轩分享说，我们在要去上课的这段过程当中的预备是，我想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在一年前，就是一年前的时候，我在台中的时候，我就有看到人家在上婚姻辅导课，然后我看到他们上完，在上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幸福，然后非常的快乐，我会觉得哇，上婚姻辅导课一定是非常的活泼生动，而且可以让感情更好。可是那时候明凯在台北，所以我在台中，所以我根本不可能上课，因为他们是礼拜天的下午。于是呢，我就很期待，我说我好想要，我就跟神祷告，连婚姻辅导课都要祷告。我就说主，我也好想要上一个婚姻辅导课哦，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因为明凯跟我讲两年，对，后来没想到很快很快的他就说，平轩平轩，我们两个来上婚姻辅导课好不好？其实我是很兴奋的，对，我觉得哇，我终于可以上婚姻辅导课了，终于我们的感情可以从一个恋彼此相恋，而且还要可以更提升，对，而且可以从彼此的关系当中也更提升，更认识的对方，也跟着让我觉得更多的安全感，是说我可以为着未来打算，对，会让我有个很稳定的一个基础，所以会觉得非常的棒。
那在其实在去上之前哈，我之前的辅导我就跟他提这件事情，那他就说，明凯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如果是一个好的婚姻辅导课哈，他可能会让一半的人走入婚姻，一半的人情感破裂，因为他会发现太不合适了，坐在我旁边这个人太不适合我了，他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真实的婚姻辅导课程应该是让我们发觉对方哪边不适合我，或者是我们即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冲突，提早让你做预防，提早让你去做沟通。所以那时候我心里面哎呀揪了一下，想说我这么爱我身边的这一位上帝为我预备的姐妹，如果去上了婚姻辅导课，上帝的带领是分开，你们两个人分开吧，太不合适了，平轩的情绪太大了，明凯太急了，好，没有办法等，所以你们两个都没有办法相容，离开，我为你们预备更好的，到时候我有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我在去报名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犹豫了一下，到底要不要报名。可是我想，如果是真金哈，就不怕火炼；真正的钻石哈，就不怕被压。所以我还是跟平轩一起报了名。那主要还是要帮李哥冯姐打个广告，就是他们婚姻辅导课实在非常棒，而且很便宜哈，才100块钱。而且你就只要买一本书就可以了，就可以上到 可以是号称全台湾最棒的这种婚姻辅导课程哈。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到婚姻辅导的课程里面去上。那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有分非常多的课哈。我印象最深的一课是做丈夫的责任。那虽然我还没有做丈夫，可是李哥在这一个课程当中提到非常多丈夫的责任。那还有另外一课是提到做妻子的责任。原本我还在想说做妻子责任这一课，我还悄悄评宣说好好听一听，一定会对你有帮助的，你要怎么改进。就没想到上做妻子的责任的时候是对我非常非常大的提醒。那做丈夫的责任就更不用说了，对我是更大更大的提醒。比如说李哥就非常非常严厉的警告各位弟兄们，因为上帝哈，他的能力是我们都晓得的啊，高过诸天，上达穹苍，没有办法想象的。上帝用眼看红海就分起来吧，这个埃及人的军兵全部都淹没了，他只用眼睛看，可是他带领夏娃是用手牵他到亚当的旁边，把夏娃交给亚当。所以李哥非常严严的告诉我们，上帝把他交给你了，就是你要好好的珍惜他，好好的爱他，不然上帝用手交给你的东西，如果你不好好珍惜的话，上帝会好好的惩罚你的。所以给我非常大的警惕是，哦，原来上帝用手把一个他为我所预备的交给我，让我有更深对妻子的体会，对另一半的体会。
我觉得在这个课程当中，我觉得给我一个最大提醒就是敬重，要敬重。虽然明凯还不是我的先生或不是我的丈夫，可是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在男女之间的交往当中，我觉得还是要有敬重。其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其实我妈妈的她的就是掌权，我妈妈是在家是掌权的，爸爸是属于比较温和型的，可是他并不是，他就属于温和，因为爱我妈妈的缘故，所以他很顺服我的妈妈。可是所以在这个家庭的教养之下呢，所以我也觉得男生应该要顺服我对，可是我觉得听到了之后说，哇，原来他的教，因为李哥的教导跟佛姐他们教导说我们要敬重，虽然明凯还是我的男朋友，可是我觉得在各方面我都要敬重他。特别有时候向他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应该要先讲话，讲完话之后我觉得可以再告诉他，不是说马上当场就跟他说你这样讲是错的。对，我觉得是有很多地方都是要敬重，像敬重他的想法，还有敬重他的做法。对，觉得很多方面，而且有时候要顺服，可能他的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在课程当中还提到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50-50的法则哈。其实常常我们会想说，我付出10，你也要用相对的10付出给我。比如说我这么累哈，那其实结果你这么轻松就得到一些东西在情感的里面。所以这是在我们在课程当中提醒非常大的，因为我的服侍蛮多的，蛮重的，那我的工作压力其实也蛮大，所以我常常会想，为什么平均不多体贴我，为什么他不多为我想一步，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想象说我需要多休息，需要陪陪家人，需要有一点我自己的时间。那这个就是因为我认为我付出了50，平均应该回报50给我，所以他应该用相同的体贴甚至更多的体贴来体贴在我的身上。可当上完课程以后，我才知道原来50-50法则是在我们这个情感当中是一个绊脚石。如果我要用这个法则来就是如果我要用这个法则来对我们的情感的话，我们情感永远都不会进步，因为我永远都要用 price 来计算我们两个人付出情感的多寡。所以这个法则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现在再也不会计较说就是比较不会哈，不能说再也不会，比较不会去计较说我多晚睡觉，我多早起来，我多累，我每天骑车去载他，我常常的为他想一些东西，我在我们的情感当中放下很多的创意，很多的体贴，可是为什么你没有，或者为什么你没有做到像我一样的。虽然他有，可是在50-50法则里面我就看不到，我就会说你只做到48，你没有做到50。所以这个法则让我们学习非常非常的多，让我们在情感上就像平均刚刚讲的，更多的尊重敬重，你付出了我敬重你，而且我也回馈全部我所有的给你，让我所有的体贴，我所有在情感上面的认真可以让你感受得到。这是我们两个在课程当中很大的学习。
听完了 了明凯跟平轩的分享之后，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婚姻辅导课程当中，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挑战，甚至说是一个放手。因为就像刚刚明凯所说的，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里面，也许是发现彼此更真实的那一面，所以相对之下要开始考验着他们是不是真的适合彼此。所以在这里面需要不断地放下自己，需要开始调整自己，也希望能够预备自己来进入到婚姻当中。所以焦点是放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希望去改变对方。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也帮助他们能够更确定彼此，甚至是在婚姻的这条路当中有一颗更柔软的心。今天空中不但要和你分享这样子的一个心灵分多金之外，待会儿节目当中同样要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爱李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在这样的一段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预备自己，甚至呢有哪些的点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马上再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里。
Kiss the bride as I look through my tear-filled eyes. A perfect couple with the greatest of pride. Isn't that the way it should be? Our marriage with time would grow stronger. We'll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5 years have come and gone by, and I thought I was a wonderful guy. People said I got a beautiful wife, you are doing quite alright. But one day you broke down, it was different this time. I wondered why and began to realize it takesMore than flowers and a diamond ring it takes. More than dinner by candlelight it takes. More than the comfort of a big nice house in this fairy tale we call lov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t takes a life7 years have swiftly moved by. You decided to stay by my side. Even though we all know I'm not the greatest of guys, we felt the lows and seen all the highs. I thank God you brought out the best in me. Through the good times and bad, you stand by me. Because it takesMore than flowers and a diamond ring it takes. More than dinner by candlelight it takes. More than the comfort of a big nice house in this fairy tale we call lov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t takes a lifeThere are many more years to come, and with this grace many more to go by. Whatever may be, whatever we see, I trust we will weather the storms. But this journey of love takes time. By our love all our children will knowBy our love all our children will grow. It takes more than flowers and a diamond ring. It takes more than dinner by candlelight. It takes more than the comfort of a big nice house in this fairy tale we call love. It takes more than flowers and a diamond ring. It takes More than dinner by candlelight it takes. More than the comfort of a big nice house in this fairy tale we call lov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t takes a life. Takes a life。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90.9 嘉欣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晓玲。今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单元呢，让许多正在寻找真爱的朋友，或者是已经进入到婚姻当中的朋友，也都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让我们重新找回那份应该算是属于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份真爱。在天空中再一次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今天空中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谈一谈呢，到底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友谊啊跟婚姻之间的关系。其实在前几周啊，我们听到李哥有分享，在我们交往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所交往的是我们所认识的人，那在我们两个人当中也会把那个真爱放在里面啊。所以其实我想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所谓的夫妻其实也是成为最好的朋友呢？
哦，当然夫妻如果不是朋友那就不是夫妻了。我现在很多人在把恋爱和婚姻都区隔得非常清楚，夫妻和朋友也区隔得很清楚，常常夫妻变成不是朋友，朋友也变成这个非常的角色混淆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个是一个不清不楚的地带，我们应该小心啊，其实也应该弄清楚啊，这婚姻是我们优先，家庭是我们的优先，配偶是我们的优先，不能说这个配偶是配偶，配偶不是朋友。
所以我想这当中就会发现说，如果要是除了我们说是配偶之外，然后我们还有这种所谓红粉知己啊，所谓的真正的朋友的话，这可能中间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冲突还有困难啊，危险出来了哈。
其实结婚以后当然我们会有跟异性的互动，异性的交往，异性的朋友哈，异性的同事这些的，当然异性同事可能也是你异性的朋友，你不可能跟他们只是同事然后不是朋友，然后跟他们就是很没有感情的一起同事哈，所以跟所有人没有感情是一般的感情，没有就是这在一起就是很愤怒啊，跟人在一起这样同事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我们怎样跟在婚后要怎样跟异性朋友的互动，这就是我们要也是一门功课，要小心的部分，这样子。这个是个区隔出来。
是，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是谈到这个所谓的婚前交往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很难分辨，那到底我们是朋友，还是好朋友，还是这个热恋当中的朋友啊？这中间会有一些的这个，我们说很模糊的地带了。
我想，如果我们是有目的的交往啊，或者说你为了婚姻才交往，那时候会比较清楚了。如果不是的话，就会比较不清楚到底现在这个你的朋友他的定位在哪里，这样的会比较模糊。但所以，如果我们太早到，其实一般在台湾或者是我不知道国外怎么样，可是我们中国人呢，就是会比较很严肃。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一起哈，就常常就认定是一个结婚的对象了，比较很严肃来看这件事情。要进入婚姻里面，不管他年纪多大多小这样的， 会在，就是觉得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会在一起这样的情况。嗯嗯，那这个是一个啊，怎么说又好又不好的情况啊。这个，好的是说他们应该负责任这样的，不好是说根本还他们还没到结婚的年龄这样的，还不合适结婚的时候他们交往，那这个是不是很好？可能他们交往了，但是不结婚这样的，那这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况？
是，
所以这方面我们就要小心，要厘清这个部分这样的。在一起的时候要很认真，但是在你合适这个交往的年龄这个身份的时候呢，我觉得再来进入这方面的交往，这样会比较不会给自己困扰，给别人困扰。
嗯哼，所以我想这等于说我们在这之前的这个友谊需要有一个建立，但是如果说要到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需要有这种审慎的一个决定啊。那我不想说到底这样的一个友谊在婚姻当中啊所扮演的一个角色会是什么呢？
所以我先说明，这样的友谊呢是广泛性的而非独特性的，
嗯哼，
多数性的而非个别性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说，跟异性的友谊是，就像我跟教会里面的姐妹会或者教会团体里面的姐妹们，大家有说有笑，可以来往，可以发 email， 可以 ICQ， 可以 BBS 网络聊天这样的哈，但是是对多数人的，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这样的，那针对多数人的时候，也不是只针对所有的人都谈入很深入的问题，但是或者谈到心情的问题、个人的情绪的问题、很个人很私人的问题这样的，也不合适谈到这方面这么深入的一般性是这样的情况，所谓的异性的这个朋友这样的。那么这种朋友在这种互动过程当中，假设是一个单身的，在互动过程中慢慢就会可能会导出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位这样的，那这个独特的一位就从这样的一个友谊里面继续发展进入深入的关系，进入关系以后呢，在一个独特的交往准备为结婚而来往，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过程会是好处在于说彼此有一般性的了解，很认识了。那么在进入婚姻里面，这个在沟通上面比较不会那么陌生，那么大家有很多的伪装在里面。
嗯哼，所以其实如果有这个先前友谊的基础再来谈恋爱的话，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对，但不是非必要每一个人都要需要经过这个过程。
嗯哼，
重要是在于彼此的信念是不是很一致，或者在属灵的背景上面、教导上面是不是有都有一些基础了这样的我在上次节目结束的时候说，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那意思说，有时候上帝也给我们一个，常常也说是很意外的一位，是我们以前怎么都没有想到过的这样的那当然，也许如果你去翻翻历史，说不定还可以，以前还是有一点这个足迹可以发现的。但是基本上面可能说，好像你所追求的不是，只要你没有追求那个，反正是上帝把你给显明出来的，让你认识这样的。
嗯
哼，其实我在1977年我认识冯志明我太太的时候，那时候以前我根本是完全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这样的。那么他只是1977年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义工来台湾帮助学员转到一个我找到了新生命运动，他做义工，他自己筹款筹飞机票义务的来到台湾，说他要帮协助这边的事工这样的。那他在那边已经有接触那边的学员传道会了。那当然获知到在台湾有学员传道会也有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怎么获知呢？是因为前任的会长邱志坚牧师，他的妈妈住在夏威夷。那他就有一次他去看他妈妈的时候，顺便在教会讲道，在华人教会讲道，华人教会讲道，他们两个姐妹就在那里面聚会，而听到说，有这样的一个事工活动，所以他们就很兴奋的这样的。曾经有一次他姐姐来过路过台湾，都是看他爸爸还是怎么样，我忘记了，他知道有学院传道会，所以特别呢那时候我们有同工会，他就来参加我们的同工会，那他名字叫 Lucy， 我就知道一个 Lucy 这个名字这样，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一个妹是他的妹妹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姐妹，但是他来的后来我在1977年才知道说，一个妹子她的妹妹来了做义工这样的。那我当时是我几乎是我唯一的一个单身的 男同工这样子。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不成文的惯例里面，就是男同工要负责接待国外来的贵宾，任何人、任何男性、女性都是要去做接待的工作这样子，要跑机场要去接待什么之类的。不过当然那时候我没有去机场接他，因为我不知道啊、那他爸爸那时候也住在台湾这样子，他自己。那只是有一次祷告会，他突然出现在我们祷告会里面，然后经过介绍而知道他来是做义工的这样子。但在过程里面，大概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在一起同工，他啊协助他，有时候上电视节目呢，有时候做义工接电话这类的事情这样的都做。嗯，那对我来讲是蛮意外的，就是上帝老远从夏威夷把他带过来，真是从天而降，
而且千里迢迢。
对，这是我没有想到过的。
是，
不过在这方面，上帝训练呢，就是我们认识以后，哦，因为他有，就是什么，学员传道的教导，他也知道，只要先确定他的使命这样的。那同时呢，啊，虽然他跟我说，啊，他跟我在一起吃饭，并不表示我喜欢，因为我需要接待他，我要请他吃饭这样的，就请他在 YMCA 我们开筹备会，开晚宴请他吃饭。他吃饭的时候，他怕他。我误会了，以为一起吃饭就是要交朋友这样的，所以他先跟我声明在先这样的。
嗯，
不过在那天晚上吃完饭以后，我们就去一个教会，一个意向的传递一个聚会。那么在车上他就跟我提到他为什么来台湾这样的。第一个就是他想要知道上帝有没有呼召他来台湾做宣教师啊，他要加入宣传呢，这是肯定的，但是到哪里去呢啊，那他对中国人也蛮有负担的啊。这是在他是在1974年的时候，福音大爆炸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了。
是，
所以呢，后来他就来台湾来看看这个宣教工厂这样子啊。还有呢，想要知道上帝为他预备那一位在哪里这样子。那我心里就想说，就在你眼前。可是他已经说了在先了，我就不好意思明说了这样子。我也是心里也是给自己一个开玩笑，这个幽默自己一下，那就在你的眼前啊，就是我这样子。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是那么好办，那只能交托给上帝这样的。
是，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知道他这个动向啊，他要服侍中国人啊，他看台湾是不是他宣教说啊，这个对我来讲，这个符合他的条件这样的。但是呢，这是不是他的对象，这个可不知道了这样。所以我开始跟上帝祷告，训练怎么样来，就是逼着我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呼召他，上帝可以改变他，就是他刚才跟我讲的话啊，但是上帝可以改变他对我的看法这样的。那我也不希望勉强，也不希望用什么追求啊、公式啊这样。让他这个心转过来，不是这样的。我就好像这个那本书里面，当然一件点就是尊重对方，就是等他自己情愿这样的。那这也是我一直的一个理念，就是等他自己愿意，不要惊动他这样的啊。而过去的失败就常常太惊动人家，所以我在学一个工作，不要惊动他，当上帝自己来做。那很好，上帝也先允许他讲这句话，让我不会这个感情就跑在前面冲过头这样的。
是，
所以啊，没想到就是到这个啊，我到新生命运动也是他快要暑假结束，快要回学校去的时候呢，那么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在一次谈话的时候啊，他觉得我已经把感情投入了这样的，所以他就再次要声明说，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约定这样的，他是不希望我误会这样。我这时候就把我逼上，逼到一个背水一战的这种局面的时候，他怎么会这么认真？是不是他真的感觉到我喜欢他这样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明说，我说这个关于这个男女交往的事情，是上帝就是透过双方面的感动这样，一定要有双方面的感动这样的。啊，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方面感动，这让我感动也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啊。不过呢，我要让你知道说，我倒是蛮有感动的。
啊，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种勇气啊，那时候敢跟他这样说这样的。这时候让他重新他就考虑，哦，真的你是这样的，那你意思是说你要跟我结婚？我说应该是这样啊，不过我说我尊重你这样的。这个你不用太大压力这样的。他说、啊、那你让我祷告祷告这样的、欸、结果他自己去祷告这样的。他的祷告是很速成，就是他不是说要祷告几个月这样，他问我说要多久，我说你当然越快越好这样的。 所以他祷告以后，他说 OK， 他愿意答应跟我交往这样子啊。那我很惊讶，这个其实我当时也不存什么希望，因为他们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这样子。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心里在想什么。他后来告诉我才知道，他说其实他里面有一些价值观是没有被上帝对付的。他觉得我因为出过国啊，没有留过学啊，还是传道人啊，这个外表不怎么样啊等等的，这些都是一般人这个要考虑的事。但他觉得这些都不能在上帝的光里面来光照的这样的，所以他决定放弃这些，他愿意顺服上帝，就是他一致的地方，就是共同的使命，共同信仰，共同的人生使命，都是在学员传道会里面，他也要加入学员传道会这样的，所以他才答应。但是这样以后，我们就没有多久，他就离开台湾到夏威夷去了，所以我们到一年半以后，我们再见面这样的。所以这一年半的时间也是考验我们耐心的部分，就是只能用写信来往。
是，所以我想这当中真的是也很不容易啊。所以从一开始只是一个伙伴的关系，那时候是在学员传道会是一个同伴的关系，后来才进展到所谓的这个婚前交往的这个阶段啊。那其实我们在今天有听到这个我们的算是特别来宾啊，这对的
明凯
他们呢、啊、有说到说，其实他们那时候在决定说，要不要进入到婚姻啊？虽然他们已经交往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可能已经有这个三年多哈。然后呢，后来这个明凯呢才被一句话给点醒说啊，不是在等两年后结婚，而是说需要开始做一个决定，是要不要进入到婚姻里面。那后来他就听到有一个教导是谈到说，如果你要是对你的对象没有所谓的可能在三个月或半年就要进入到婚姻的话，那其实你就不需要谈这场恋爱啊。所以我不想说，像是从友谊进入到这种所谓的一个成诺的一个阶段，是不是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说如果你不是要马上进入到那个婚姻当中，像刚刚我们好听到冯姐问李哥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说你是要跟我结婚吗？这么认真的考虑吗？所以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一个关键点呢？
承诺是一个关键点，但是时间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因素。比如说啊，你刚才提到说要在半年里面进入婚姻里面，不然因为我们就是要一年半以后的时间才是一个比较实际的时间这样的哈，还有甚至还是我们家人会有反对，我们把因素都考虑进去，甚至可能不是现在马上可以结婚，甚至可能两年以后、三年以后都才有可能这样的情况，不知道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但是呢，我们那个承诺是认真的，是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呢？因为，在还没有交往以前呢，从来没有注意我们愿意跟我们谈，甚至没有说要跟我们介绍女朋友之类的，这样从来没有这样的。但是没想我们一定下来说要一起交往的时候，他回夏威夷去了。我说，他在那边就有人说要跟他介绍，我在这边也一些人说要跟我介绍这样的。那这时候我们就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考验的。
嗯
哼，你现在你对于远在这个千山万水那边的人，你能够有把握将来会再见面吗？将来会在一起吗？所以这是一个考验。所以我就需要，当你要跟我介绍，我说对不起，谢谢你啊，对我的关心，我已经有对象了。我就一概拒绝，从来没有接受过人家的介绍了。
嗯，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承诺，不管将来会不会成为事实，但至少目前为止我的承诺是这个样子，这样的啊。因为可能有客观环境的改变啊，这个意外的发生啊，或者这个政治局势的改变啊，都会让我们两个人不会在一起的。啊，这因素的考虑在，但是各位，但是这个是不可抗力的，这不在我们考虑之内。但至少我们也说在目前来讲，我们彼此有承诺，所以我们就不再改变我们这个承诺这样子。
所以我想这当中的这个承诺是很真实的，所以即便是有一些这个因素，所以中间我考虑了这个一年半的时间啊，应该算是说交往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是是在当时是那个承诺是说要进入婚姻的那个承诺啊。
对，
所以我想这个在从友谊跟这个爱人之间好，或者说我们说是一个有婚约的这个算是中间的过程，我想其实在这里面的那种发展好跟那个承诺是很重要，所以包括了我们那种友谊的建立，还有一个对婚姻对于彼此的那个建立，其实也都是很重要的。
对，我想那个友谊、恋爱和婚姻这两个都是一条线的，是一致的，而且是 不是中断的啊。那么很多人是结了婚以后恋爱就结束了，所以常常有些人笑说这个恋爱结婚呢是恋爱的坟墓这样的。
嗯，
其实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说你们彼此相爱，这彼此相爱，耶稣吩咐门徒的这个彼此相爱，不是说只有同工的时候彼此相爱，只有在教会弟兄姐妹才彼此相爱，结了婚以后就可以不必爱了，没有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彼此爱是对任何人你持续的，尤其在夫妻关系里面，这个命令也是一样存在的，就是你们我们两个人要彼此相爱。换句话说，你谈恋爱的时候怎样热恋，怎样的那个热爱哈，那婚姻也应当是这样，应当不会是，应当不影响的，反而应该是更真实的，应该是更没有保留的啊，因为讲到夫妻两个在一起是赤身裸体，两个并不羞耻，所以更没有保留的。所以呢，从友谊进入恋爱或者恋爱进入友谊都不管，这个关系呢是一直不断进入婚姻里面，一直到你婚姻有多久，这一辈子是啊，应当是一直延续下去的这样的。所以这个不应当是改变的。所以现在我们虽然空巢期了，我们两个孩子不在家了。那我们夫妻两个常常在一起有说有笑，谈情说爱这样的，而且常常也是谈得更疯狂，就是常常会笑说我们几乎像情妇这样的哈，或者说我们人家还以为我们是还在谈恋爱这样的，说本来是啊，这个恋爱本来就从来没有结束过啊，从来没有终止过、中断过这样的，所以很多人，我现在就是说，不要因为说。啊，我现在谈恋爱就是为了结婚，然后结婚以后恋爱就结束了，这个终于恋爱成功了这样的，然后就不恋爱了。那其实继续恋爱，那这样的话，就我们的婚姻才能够建立这种神所说的彼此相爱的合一的关系的里面。
嗯哼，
这个是需要的。
是。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蛮好奇，因为其实我们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个在婚姻当中哦，不但是只有说所谓的这种这个双方的感情、爱情哦，其实还有很多像亲情跟友情啊，所以去维持着这个婚姻的一个结构啊。所以我不想说，像刚刚李哥来谈到说，现在跟冯姐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分享哈，跟一些的可以沟通。我不想说，像在这个婚姻当中的这种友情的建立，或者说那种分享的建立，因为其实我发现说，常常会有的夫妻是面对到说，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谈家事，可是好像不能去分享到心情，在友谊的那个部分。我不想说，李哥您是怎么样跟冯姐之间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架构呢？
我们比较单纯的，我们这些都不分的，分不开这样的。我想我们在世上分什么爱情、友情、亲情啊，是因为针对不同的对象啊，对朋友就是友情啊，对男女之间爱情啊，对好像父母跟儿女之间就是亲情，或者儿女对父母是亲情，然后不同的对象用不同的情来形容这样的。但其实夫妻之间你这个都混在一起了。这样的啊，既有情，又有爱情，又有亲情，这样的都是不分的啊。那夫妻里面两个还分这个分那个，我想这两个不是合一的，了解吗？
嗯，
就是只能谈亲情，没有爱情；只谈友情，不谈感情啊；只谈事情，不谈亲情，不谈爱情。那我想这个就没有合一。夫妻一旦合一了，那亲情、友情、爱情、感情都是一体的了。都在一起的，分不开这样子啊，所以可以谈事情，也可以谈心情，可以谈感情，谈爱情，都是敞开的，都是一体的啊，应该分不开的。如果有分开有芥蒂，那就是说表示某些方面层面某些层面上面啊是还是没有沟通的地方，
嗯，
或者不够透明的地方。
嗯，是，所以我想其实在一开始我们其实有谈到说，友情其实是在一对夫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两个人一定是好朋友，然后可以无话不谈，所以这才可能让这个夫妻之间是有很透明的沟通，甚至是很合一的关系。所以这个当中的那种朋友伙伴的关系，就变成说其实在婚姻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啊。
对，这是一个基础，就是当然夫妻之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情感情的话，就谈不上心情了，所以是有需要这个基础这样的。
是，
但是其实夫妻就是夫妻，就是要知道说不要去分析我们现在是在友情当中，还是在心情还是在 亲情啊，那这样的话就会你会搞迷糊了这样的。其实夫妻之间你就是合一，就是接纳，完全的接纳对方，无条件的爱对方。
嗯哼，
有爱情，有爱就是什么情都有了，都能够包含一切这样。
嗯哼，是。我想在今天节目最后，是不是也可以请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呢？就是说，当我们现在真的已经开始从，发现说，在这样的一个大群体当中，我们好像找到了那个属于我们的那一半。那从在这个友谊开始晋升到说到婚前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和建立的？
当我们进入婚姻的交往的时候呢，我们开始认识对方，让对方认识你自己啊，透过两个人的互动呢，来更认识神，就是神在你们当中扮演的角色。当我们越信靠神的时候，两个人的距离就越近，越能够合一，越能够彼此的接纳。所以这两方面的认识要培养，一个是彼此的认识，另外一个呢，通过彼此的互动来往来更认识神。所以更认识神的就是更来信靠神，把你们的差异不同来交托给上帝，那么让上帝来引导你们，透过神的原则彼此对待啊，你们两个有让我们两个有彼此合一的关系，因为有神在当中。
嗯，所以我想这好像跟我们在前几次曾经分享到浪漫的爱跟智慧的爱是有相关的哦。所以不是只单纯发展到说一个很浪漫很激情的一个爱情，而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和彼此之间有更真实的互动，然后在信仰上面也有共同的一起的成长哦。再回归到那个我们说到地面上面来，到真实面上来是很重要的哦。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和朋友们一起来谈一谈，从朋友进入到婚前交往，但是又还没有到了这个订婚的阶段，有哪些的功课我们可以前来学习。今天非常谢谢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理查李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亚玲。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了，也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或许有很多的朋友呢现在也是要正在等待做一个承诺的阶段，也真希望这样的一个承诺是能够带着你们两个人一起进入到一个更合一的一个婚姻关系里面。祝福你有点美好的时光，欢迎你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再和你分享生活不同的面向。明天见喽，拜拜。
めぐりくる季節ごとにこの手からこぼれ落ちるもの立ち止まり振り返れば寂しげに僕を見てる。いつもいつでも誇れるものを一つ信じてきた日々、出会いと別れを繰り返し歩いてきた道を懐かしく思う日が来ても静かなる強さ秘めた灯火を掲げていよう。自由愛情手放した